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那我们今天分享马太福音11章啊第一节到第19节的经文。在我们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的宝座前来俯伏敬拜颂赞你，因为你不但创造我们，还赐给我们永生。你不但给我们永生，还使用我们，不但使用我们，还给我们各样的奖赏和恩典。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主题呢是耶稣是基督，天国的君王。啊，整卷马太福音的内容呢，都是照这个主题来啊选取和展开的。啊，前面我们分享过的1到10章呢，就是从耶稣的经历、讲论、神迹，显明了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和应许的那位弥赛亚。而11章到12章呢，突出了人们对弥赛亚在地上服侍的不同的反应。啊，有疑惑的，像施洗约翰；有不信的，啊，比如说各城的犹太人。啊，有反对的，啊，法利赛人，啊，有担忧的，啊，耶稣的家人，等等。主耶稣呢，也针对这些不同的反应，啊，给了相应的回应。啊，今天我们所分享的马太福音的啊11章的1到19节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在论到施洗约翰啊对于弥赛亚工作的疑惑，啊，以及主耶稣所给的针对性的回应。所以这段经文，用一个词来总结的话，这个词就可以是评论。主题呢可以用两个词语来总结，就是跌倒和祝福。那下面呢，我们就会从3个方面来分享这一段经文。那第一个方面就是施洗约翰对主耶稣工作的评论啊，或者说疑惑。啊，第二个方面就是主耶稣对施洗约翰的评论。啊，第三个方面就是主耶稣对这个世代的评论。啊，我们先来看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呢是新约圣经当中非常特殊的一个人。啊，4卷福音书都有很多相关的记载。啊，其中像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呢，都是以施洗约翰来作为整卷福音书的开头。啊，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呢，啊有很多处关于啊施洗约翰对基督的见证。啊，因为呢，施洗约翰是弥赛亚在地上开始正式服侍之前的预备和见证人。马太呢，则是在前面的3章就记录了施洗约翰啊对耶稣所做的见证。到了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啊，其实施洗约翰早就已经被下载了监。啊，马太呢会在后面的14章啊记录了约翰的死啊以及他为什么被抓。啊，因为他责备了希律安提帕，娶了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所以呢，他就被希律给抓起来，放在监狱里了。啊，之所以希律没有马上杀他，啊，只是因为希律怕百姓，啊，因为百姓都以施洗约翰为先知。虽然施洗约翰呢被下在了监里，但是呢，他对于耶稣的工作呢非常的关注。啊，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儿。啊，这个应该是呢他的门徒向他报告，他知道的。很大的可能就是施洗约翰专门叮嘱自己的门徒啊去跟着耶稣啊去看去留意耶稣每天都做了什么，定期啊来向施洗约翰报告。因此呢，主耶稣在山上的讲道啊，呼召12个门徒一并赶鬼，四处传道，这些事呢虽然施洗约翰没有亲眼看见，通过他的门徒他都知道，只是呢在听到耶稣所行的这些事以后，施洗约翰呢就打发2个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人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我们要知道施洗约翰这个问话其实是很令人惊奇的。难道这个时候他竟然不确定耶稣弥赛亚的身份了吗？啊，就因为他听见门徒所说耶稣做的这些事儿，或者说耶稣在地上一并赶鬼传道有什么问题吗？那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确是根据耶稣的工作，在经过他内心的考量评估之后，他才开始质疑先前他所见证的这位神的高羊。那 那问题就是，施洗约翰怎么能够根据这些事儿就质疑了耶稣的身份呢？显然，施洗约翰对耶稣身份的质疑呢，来自于他对于耶稣在地上所做事工的不明白或者不认可，啊，或者说是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和他内心对弥赛的期望不相符合。那施洗约翰在哪个方面认为耶稣的工作不符合他的期望呢？一般呢，根据上下文的背景呢，通常说有三种可能。那第一种可能，施洗约翰因为看见耶稣没有做和营救他有关的事儿，啊，反而还躲得远远的。就是在前面马太福音第4章里面所说的，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来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个地方靠海，在西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的话，说西伯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起来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我们就看到耶稣在地上呢，确实很忙啊，医病传道，还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施洗约翰期待的是耶稣赶快把他从监狱里给救出去。那可他左等右等，等来的消息是耶稣好像就跟不知道他被囚禁在监狱一样，好像把他给忘了。啊，耶稣只顾着做他自己的事儿，任由他在监牢当中受苦。啊，这就让施洗约翰很受伤，啊，很失望。在这种负面情绪之下，他就打发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你真的是我所见证的那位弥赛亚吗？啊，如果是，你怎么还不来救我呢？啊，从情分上，我们既是亲戚，我又是你的先锋，我还为你做见证。啊，何况对于你来说，有神机骑士的能力，救我轻而易举，你怎么就不管我了呢？”那如果施洗约翰真的是这么想，那么他对耶稣的质疑就不是在质疑耶稣的身份，而是在生气耶稣不来救他，啊，就是说是在闹情绪，啊，表达不满。那第二种可能的施洗约翰的疑问呢，不是因为耶稣没有出手救他而不高兴啊来问责，而是因为耶稣所做的这些事儿不符合施洗约翰对于弥赛的认知和期望。啊，当时的犹太社会当中的确弥漫着对于旧约所应许弥赛的强烈的盼望。但犹太人对于弥赛亚的盼望呢，并非是盼望一位救主把他们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他们是盼望一位救主带领他们脱离罗马帝国，啊，重建像过去大卫王朝那样的荣耀国家。施洗约翰很可能也深受这种，对一位军事性、民族性、政治性弥赛亚期望的影响，啊，所以他所期望的耶稣呢，应该是四处招兵买马，准备带领以色列人与罗马人打仗。他所盼望的弥赛亚呢，是一位像摩西那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民族英雄，而非是现在啊整天医病赶鬼传福音，吸引的都是税吏、妓女、大麻风病人啊、瞎眼的、瘸腿的这些在人看为是卑微之人的一个犹太的拉比。所以，如果施洗约翰是这么想的话，那么他真的就是在质疑耶稣弥赛亚的身份，或者至少是在表达他对耶稣事工的不理解和他从上帝那所领受的耶稣是神的羔羊这之间的张力。啊，其实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还有门徒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时候吗？”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犹太人当中那个复国愿望的根深蒂固。还有一种可能，第三种可能，施洗约翰的疑惑还可能是来自另一个层面，他对于弥赛亚工作期望的落空。啊，这跟施洗约翰自身作为耶稣先锋的使命有关。施洗约翰在传讲的信息，主要是悔改的道，啊，侧重的就是对罪人的责备、审判、宣告。所以施洗约翰在服侍的时候呢，是一个以非常严厉先知的形象出现的。比如说他责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时候就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啊，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可能施洗约翰所期望的弥赛亚呢，就是四处严厉责备罪人、管教刑罚罪人，让人惧怕，然后悔改，啊，甚至对于那些不接待耶稣、不听从耶稣话的人，啊，就像使徒约翰跟雅各曾经对耶稣所说的：“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但是呢，施洗约翰却听见门徒们报告过来的是，耶稣今天医好了一个麻风病人，明天救了一个被鬼附的人，甚至还治好了外邦人，啊，又呼召税吏做门徒，还跟罪人一块吃饭，啊，有好些税吏、罪人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作息。啊，以至于其实施洗约翰的门徒曾经质疑过主耶稣， 啊，我们跟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啊，如果施洗约翰的困惑是来自于他对耶稣工作方式的不理解，那我们说这是施工策略方面的不同看法而已。这个分歧呢，就跟我们上面所说的，啊，他对弥赛亚的期望是揭竿而起，但是耶稣只是一柄赶鬼啊，这个分歧就没那么大。啊，其实当然，主耶稣也并不是说没有严厉，只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不是要定罪，而是要赦免，不是要审判，而是要拯救。那真正的审判呢，是在最后福音传遍了全地，蒙拣选的人都得救之后的事儿。啊，这三个原因呢，我们说第一个原因的可能性不大。啊，这从后面主耶稣对施洗约翰啊问题的回应和对其他听众评论施洗约翰的话就可以看出来。施洗约翰呢，主要是因为他听见耶稣所做的，心里边有疑惑。这个不能简单的推论到说啊，耶稣没有做救他的事儿啊，因此他就派人来啊质问耶稣。第三个原因呢，可能性有，但是也不大。啊，如果单单只是施工策略的不同，那么施洗约翰很清楚，耶稣一定不会是认同跟姑息罪恶的啊，这个他不会怀疑。所以因为施工策略的不同，就怀疑耶稣弥赛亚的身份，这有点小题大做了。啊，当然了，如果施洗约翰就是那种嫉恶如仇、眼里不能揉一点沙子的性格，他可能因此而不高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第三个原因和第一个就是一样的，都是施洗约翰在表达一种负面的情绪。所以我们通常说最可能的原因是第二个，就是施洗约翰对于弥赛亚的期望和耶稣所行的事情之间的落差太大了，以至于他想不通、不明白。但是呢，他又不能马上就根据耶稣所说的这些事儿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说耶稣不是从上帝来的弥赛亚，啊，他就不能说我过去指着他所做的见证啊都是误判，是错的。我们要知道福音书的记载是，施洗约翰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生来就做拿细尔人，而且在为耶稣施洗的时候，亲眼看见圣灵像鸽子降在耶稣身上，啊，亲耳听见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他后来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曾自己就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呢，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施洗约翰的困惑，其实并非是他对耶稣身份的认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啊，他几乎就要否定耶稣弥赛亚的身份了，而是他听见耶稣所做的工作与他之前所见证的耶稣就是弥赛亚这种领受之间产生的张力带给他的困惑。也就是说，他既没有办法否认耶稣就是弥赛亚，神的羔羊，因为这是他真实的领受啊，他曾看见的神迹，听见的神说话的声音，还指着耶稣啊，蛮有信心的说，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但是他听见耶稣所做的事呢，又的确真的不符合他的期望和理解。他知道耶稣真是弥赛亚，但是他又说弥赛亚不应该做这些事啊，这个张力他化解不了。这有点像是亚伯拉罕面对上帝，让他献以撒为燔祭的时候，面对那个张力，上帝还说从以撒要生出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后裔，献为燔祭和这么多后裔之间的应许之间这个张力其实很难化解。啊，当然最终这个张力的化解是亚伯拉罕自己信心的提升，神是能让死人复活的神，啊，只不过今天施洗约翰这个张力的时候是他自身的认知所造成的。但我们要留意到，施洗约翰虽然困惑，虽然看起来啊，他派两个门徒去问耶稣，好像是让人看见他内心当中的软弱，但是实际上施洗约翰是采取了解决他内心困惑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来问耶稣。他既不是急躁的就下了个结论，那不认耶稣了，啊，也不是把这个疑问就闷在心里面长久的自我消化，啊，他要来到耶稣面前求问。同样，如果我们遇见了出乎意料的事情和我们期望不相符的事情，让我们困惑的事情，啊，我们应该也要学习像施洗约翰这样的处理方式，就是到耶稣面前来求问。那主耶稣给施洗约翰的回答是什么呢？主耶稣的回答是对两个门徒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情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回答其实是有点奇怪啊，因为主耶稣只是把施洗约翰已经知道，并且正是引发他内心疑惑的事儿呢，让施洗约翰的门徒再对施洗约翰说一遍。 啊，当然我们要说，实际上主耶稣并不是再次简单的重复描述啊，因为啊，这其实是对于旧约圣经的引用啊。主耶稣在这里面引用的圣经呢，可能是以赛亚书的29章啊、35章和61章的经文。所以耶稣的这个重复呢，其实对于施洗约翰来说就是一个提醒，提醒施洗约翰，不管你心里现在是怎么来看待我的工作的，那你要从旧约圣经的预言来思想和评判弥赛亚的工作。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利未支派的，他的父亲撒迦利亚就是祭司，所以施洗约翰从小就应该是熟读旧约圣经。主耶稣其实是在告诉施洗约翰，你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在地上应该做什么。而耶稣所做的这些医病赶鬼传福音的工作，正是圣经所记载弥赛亚在地上工作预言的印证。其实就告诉施洗约翰，你不要以传统、感觉或者自我的期望代替圣经的真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主耶稣在这里面这个回答呢，看成是对于施洗约翰的一个非常委婉的责备。经上这些话你没有读过吗？啊，你应当思想先知是怎样来预言我的，而不是以你心里所固有的自以为是的观念来评判我的工作。所以施洗约翰对主耶稣身份的信心宣告都没问题，因为这是他从上帝直接领受的启示。但是呢，他对于弥赛亚施工的看法不是他从上帝领受的，是他受到了自己传统文化的影响。啊，从他自己的里面所产生的。可是对施洗约翰来说，他没有区分这二者，他只是下意识的就把他从上帝所领受的对于耶稣的启示和他里面原有的对于弥赛亚工作的看法相提并论，混在了一起。啊，他在他的看来看都是真理。所以当他从上帝领受的启示和他自己里面的固有观念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看到不是启示在他里面站稳了，反而是他里面错误的仁义的认知反过来质疑了他从上帝所领受的真理。因此呢，我们说，是希望让两个门徒来问主耶稣的，这的确是他信仰当中的一个危机时刻。所以主耶稣给他的一个提醒就是告诉他，这个时候你的生命要突破一下，而不是后退，啊，放下你心里那些受到文化影响的天然认知，重新以圣经的真理来认知对弥赛亚工作的看法。甚至其实我们想，那我们应该说这里面还有应该有一个暗示，这个暗示就是主耶稣作为救主在地上来。既然不是以暴力武装革命的方式来做王，那么你被下在监里这么久了，耶稣也没有去劫狱，也没有去以神迹奇事的方式把你救出来，那你就应该安心在里面等待，看上帝的你心上的旨意是什么。好，主耶稣对于施洗约翰说完这句话之后呢，马上又补充了一句：“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里面跌倒的意思呢，显然就是指如果一个人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不符合自己的期望。或者耶稣没有做符合自己期望的事儿，因此呢就怀疑耶稣是神吗？圣经的话是真实的吗？或者说对神不满，甚至不信了，放弃信仰。或者是一个人因为听见耶稣讲了什么道理，自己接受不了，就选择远离耶稣。这种情况很多，比如说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曾经记载啊，主耶稣讲的那一篇"我就是生命的粮"那篇道之后呢，就有很多人因为这篇道离开了耶稣。啊，当然，施洗约翰还没有到离开耶稣的程度啊，但是呢，他是因为看见耶稣的工作不符合自己的期望，他就陷入了自己的困惑和危机中了。我们其实有时候也跟施洗约翰类似，我们不是因为说耶稣做的事不符合我的期望就质疑耶稣的身份，我们一般情况下是质疑耶稣对我们的爱。啊，你不是都愿意为我钉十字架吗？那为什么忍心让我经历这么多不公、不顺、意外、疾病、患难呢？你真的爱我吗？或者是我们求了很多次的事儿，上帝没有答应，啊，这事在我们看来又不过分，对我们又很重要，对上帝来说举手之劳，你就会想，上帝竟然不给我成就，所以我们就会看见啊，真正对我们的信心构成挑战的，其实不是我们外在的艰难，而是我们内在的观念和上帝旨意之间的冲突，就我们对自己的人生和世界上的很多事儿，有我们自己的看法和期待，但上帝对我们的人生和世界的引导，有上帝自己的旨意。当这二者一致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感谢神；但当这二者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困惑和动摇。但我们知道这二者常常不一致，也因此我们里面的信心也常常被动摇。所以一个人里面的观念跟上帝的旨意之间的状况呢有三种：第一呢，我们的观念胜过了上帝的启示和工作，那我们就是被自我所胜了，那我们就是在上帝面失败跌倒了；或者说我们的观念跟从上帝所领受的真理呢共存但是不协调。 这会带给我们很多理性的困惑或者心灵层面的痛苦。那第三就是我们的观念被上帝的真理给更新了，那我们的生命就得以突破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所以唯愿我们里面的固有观念常常被圣经的真理所更新。那有福这个词呢，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是一个应许。当上帝允许的一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件事是我们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事，但我们却在这种不解和挣扎、祷告之后，能够胜过我们里面的疑惑、不满和软弱，那么我们必定从上帝那边得到更大的福分。所以很多时候呢，疑惑其实不可怕，它是一个危机，就是既有远离上帝的危险的试探，也有更加靠近上帝的机会，就看你如何应对和选择。所以呢，一个人不因基督而跌倒，本质上就是一个人的自我伏在了上帝的旨意之下。那我相信呢，施洗约翰在听见门徒的报告之后呢，他心里的疑惑就消失了，他对基督的信心重新被坚固了。等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一走，主耶稣却借着这件事对周围的人继续讲论对施洗约翰身份和侍奉的一些评价。这个很可能和施洗约翰两个门徒来找耶稣问这个句话是有关的。很大的可能是这两个人当着很多人的面把施洗约翰的问题给说出来了。我们说这个很不智慧。很可能这两个门徒呢对耶稣有很多不满因为他们觉得耶稣是一个后来者在施洗约翰的帮助下有了很大的影响力，现在甚至超过了施洗约翰。好，帮耶稣的自己的拉比被下在了监狱里，耶稣现在却不管不问。照常做自己的事儿，在他们看来这有点不够意思。所以呢，对施洗约翰的门徒来说呢，施洗约翰只是呢打发他们过来问一下耶稣，要解开施洗约翰自己的疑惑。但是这两个门徒呢，可能给理解成，哇，终于，我们的老师呢也对耶稣不满了，派我们去上门问罪。所以他们的心态口气可能就是带着对耶稣很强的质疑，这不是施洗约翰的本意啊。但两个门徒这个做法，使得耶稣必须要对在场听见的众人有一个后续的说明和解释，免得人们对于施洗约翰或者是对于耶稣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解。主耶稣首先要说，针对听的人当中对于施洗约翰可能有的轻视，主耶稣呢要做一点点辩护，为谁？为施洗约翰做一点辩护。因为听见施洗约翰门徒问耶稣的问题呢，可能人们会想，施洗约翰现在信心软弱了，他都不确定耶稣是弥赛亚了，或者是施洗约翰现在对耶稣很不满意，是因为什么呢？他害怕坐牢，是想求耶稣要搭救他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就让在场的众人呢回想一下，起初你们去旷野寻找施洗约翰的时候，你们内心的期望，以及看见施洗约翰之后对他的观感是什么样的？施洗约翰是那样的？像风吹动芦苇，脆弱而容易摇摆的人吗？或者施洗约翰是一个像穿细软衣服的人，那样养尊处优，吃一点苦就灰心惧怕、发怨言的人吗？其实主耶稣这两句比喻的问话呢，也从侧面是为施洗约翰来做见证。就是施洗约翰的疑问呢，不是因为耶稣没有去救他而引发的，所以呢，不要听见有疑问就判定他现在软弱害怕了，更不要说他就不是先知了。然后主耶稣就正式说出对于施洗约翰的评价，那就是他比先知大多了。这个评价呢，应该是让人非常吃惊的。就施洗约翰不单是先知，还比先知大多了，甚至主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这个评价就太高了，让人可能很惊奇又不理解。因为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在地上其实只服侍了6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也没有行过一个神迹，却被称为最大的先知。那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要说了，施洗约翰虽然出生在新约时代，他也见过肉身的主耶稣，但是他的职分依然是属于旧约时代的先知职分。旧约的先知呢，主要职责有两个：第一，宣讲上帝的律法，指出以色列人的罪，呼吁他们要悔改。二是预言上帝的恩典和拯救，预言将来的救主。施洗约翰的工作也是这两个方面只是他跟过去旧约耶利米啊、以赛亚的这些先知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施洗约翰的先知职分呢更特殊、更专一。旧约所有的先知呢， 在预言的层面上只是预言弥赛亚将要来，施洗约翰呢却是看见了道成肉身的弥赛亚，所以施洗约翰不是在预言，是在见证。那这就是为什么说他超越了过去旧约历史上的所有先知。那第二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施洗约翰呢，不单是作为弥赛亚的亲眼见证者，而且还是他的先锋，那就是他要为基督的服事做一些预备的工作。这工作呢，主要我们说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让以色列人认识到自己的罪，所以呢，施洗约翰是在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在约旦河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第二个方面就是他指着基督向以色列人做见证，啊，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包括我们前面说的，啊，他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啊，并且呢，特别说我是用水跟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那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啊，第三个方面的工作就是预备了一些跟随耶稣的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呢有三种流向，啊，一部分跟随了耶稣，比如说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啊，另一部分呢就留在了施洗约翰的边上，啊，这些门徒呢可能对耶稣有一些看法，啊，第三部分呢其实就是啊离开了犹太，啊，这些人可能是那些来耶路撒冷过节的散居的犹太人，啊，他们因为听了施洗约翰的讲道就信他是先知，啊，然后也受了啊施洗约翰的洗礼，其实啊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就是亚波罗。那后来呢？他在以弗所从百基拉和雅居拉那儿听见了更完备的救恩真理。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以弗所呢也曾遇见过一些施洗约翰的门徒，啊，给他们还重新施洗了。使徒行传的记载就是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呢，保罗经过上面一带地方就来到了以弗所，啊，在那遇见了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没有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那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那施洗约翰的第三个特殊地方呢？啊，就在于他是被旧约圣经预言过的一位先知。我们知道，先知说的预言一般只指向基督。啊，从来没有哪个先知来之前还先被预言一下，但是马拉基书就曾经说，看了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啊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天使加百列对施洗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曾经说，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施洗约翰的特殊性在于什么呢？他被差遣，指着救主在做见证。从他以后，关于一切基督救恩赦罪的这些真理就都不再是预言了，而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所以主耶稣后面就说过。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啊，为什么不再有预言了？因为真体已经来到了，啊，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神在古时呢，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那称呼施洗约翰是以利亚呢？啊，主要是施洗约翰呢，他住在旷野，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旧约先知的形象，这个形象呢，就让想起《列王记》里面曾经有一次，北国以色列王亚哈谢啊问他的仆人说，拦住你们对你们讲话那个人长什么样呢？他的仆人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那这个人必定是提斯比人以利亚。所以施洗约翰和以利亚的相似呢，有三个地方，我们一般说，第一个就是形象很相似，第二个呢就是他们面对的。啊，当时的以色列的属灵状况很像啊，以利亚那时候面对的北国和当时世界上面对的新约时代啊很像。第三个呢，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勇气、信心和工作的果效也类似，都是让人悔改，从悖逆转向神。啊，其实呢，实际上连他们的失败都很像啊。以利亚是在加密山的得胜之后啊就逃跑， 他在加密山的得胜多么令人惊叹啊！他之后的软弱失败也多么的令人惊奇啊！施洗约翰同样，他为耶稣施洗，让犹太人悔改，让他的门徒去转向基督啊！对于西律敢于直言，啊，这一切都是得胜。但是唯独没有想到的是，他被下在监里之后，听见耶稣所做的事儿，就对耶稣产生了质疑啊！这一点跟以利亚一样，他们都是在他们曾经最为刚强的服事上软弱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但是主耶稣对施洗约翰的评价并没有停。前面刚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他的，但是后面又说天国里最小的都比施洗约翰还要大。主耶稣这两句话呢，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是指向了两个时代。啊，对于旧约的时代来说，施洗约翰因为看见了基督，啊，所以他排在首位。对于新约时代来说，施洗约翰只看见了基督，却没有看见基督的十字架，更没有见过复活的基督。我们知道，基督救恩的三个要素就是道成肉身、十架受死和死里复活。施洗约翰只看见了三分之一道成肉身的耶稣。啊，当然，就凭这一点，他就站在了旧约所有现在的巅峰了。但是，新约所有圣徒，啊，最小的，也比他大，因为他只见证了耶稣是神的羔羊。他没有办法向任何一位新约圣徒说，耶稣是神的羔羊，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三日后复活了。施洗约翰见证不了十字架跟复活，上帝没有给他这样的荣耀。但是呢，经他引导认识基督的人，其实都超越他了。所以这里面所说的凡妇人所生的和天国里啊这两个词语呢，可以把它简单的看为说五旬节圣灵降下啊，以这个做区分。五旬节圣灵降下以前就叫妇人所生的啊，在天国里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下之后。那些认识基督的啊，可以称为叫在天国里，因为有圣灵的内住。所以这里面的大与小的区分，不是指在将来天上的赏赐啊，也不是指恩赐能力，也不是指影响力的大小啊，更不是指属灵生命的沉淀和道德的高低，而只是指一个人对基督身份和工作的认识深度啊，或者指一个人对上帝救恩计划明白的那个程度。从对耶稣的认识来说，施洗约翰超越旧约任何先知。但他比不上新约的任何一个基督徒，所以这句话其实也指出了这次施洗约翰有疑惑的那个真正原因。他蒙神的启示，他认出了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但是呢，他对耶稣如何除去世人的罪孽，他不知道。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不知道耶稣在地上是如何做王的。所以，我们说道成肉身已经是个奥秘了，十字架更是超乎人的想象，以至于如果没有上帝启示，人都不知道，知道了其实也不能够接受。所以，当主耶稣啊对门徒们说他要受文士、祭司、长老许多人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要复活，这话施洗约翰没有听过，那彼得这些门徒呢，一开始其实听了也不明白。所以彼得刚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然后就听耶稣说他要上十字架，他马上就大惊失色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儿不能临到你身上。啊，包括后来主耶稣要为他洗脚啊，他也接受不了。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说啊，施洗约翰是因为对于基督成就救恩的神学认知有限，导致了他这一次的疑惑。那也因此我们说，施洗约翰所传的悔改的道呢，它不是全备的福音，他的血不是能令人得救的啊那个洗礼。所以呢，它是属于旧约先知的序列，不是新约福音使者的序列。它真的是旧约先知的先锋啊，他是铺平道路、扫清障碍的人啊。他把救恩指向了基督，但是基督要走的那条拯救之路，他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施洗约翰呢始终是在外围工作啊，使徒们才是在啊里面工作。那最后主耶稣呢？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就是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句话呢，通常我们有两种解释。啊，从施洗约翰开始到如今，就是指从施洗约翰指的耶稣做见证说，这是神的羔羊。开始进入天国的方式就显明了。啊，是借着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和信耶稣来进入的。啊，这就是主耶稣后来自己说的。圣灵来了，是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可以把这里的努力呢，理解为一个人对于自己罪的悔改，对耶稣信心的跟随。所以，凡不认罪的，当然不能见神的国了； 凡不信耶稣的，当然不能得救了，啊，凡不能忍耐到底的，啊，也不能得救。所以呢，凡是把对耶稣的信靠坚持到底的，就必定进入天国。那施洗约翰之前呢，以色列人以为天国是借着血统和律法礼仪的持守得到的，啊，也就是他们认为，只要我是以色列人，受了割礼，又守安息日，又到圣殿献祭，啊，吃饭前洗手，他们就是天国的子民了。其实就是保罗说的，弟兄们，我若仍然传啊，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啊，如果这样的，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要看见罪人的结局就是被钉十字架，基督却替我们钉了十字架。所以每一个认识基督的人都要弃绝罪恶和自我中心，每个人都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基督，才能做基督的门徒，才能进入天国。啊，这是第一种解释。啊，第二种解释呢，就是从施洗约翰开始到如今呢，天国是受到人猛烈攻击的，那强暴的人想要夺取它。啊，真正属神的国度被这个世界所恨恶和仇视，所以这个世界呢，其实从小就是在跟上帝争夺灵魂，啊，用的方式一般就是逼迫、利诱、蒙蔽，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属灵征战当中，撒旦对一个灵魂的攻击呀、啊，撒旦对一个灵魂攻击的手段就是远离上帝，所以一个人只要靠近福音，面对基督，啊，通常就会有这三类挑战，啊，或者是各种损失、逼迫、患难，或者是引诱试探，啊，或者各种虚假道理的蒙蔽。啊，施洗约翰啊，包括主耶稣，其实就是经历了第一种，嗯，他们都经历了逼迫患难。施洗约翰被下在监里被砍头，啊，天国的王在地上更是遭遇了更大的暴力攻击，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一般把这两种解释呢，啊，不单是都可以接受，而且还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嗯，就是主耶稣曾经说的，你们要为我的命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最后我们。看一下主耶稣对这个世代的评价，在评价完了施洗约翰之后，那主耶稣以街市上的孩童的游戏啊作为比喻，啊这两个比喻呢，一个是吹笛，一个是举案，啊有人说吹笛呢是当时孩子们所玩的婚礼的游戏，举案呢是葬礼的游戏，所以呢吹笛呢就可以指向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这是拯救的宣告和见证，是大好的消息，举案呢可以。啊，指向施洗约翰所说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这是宣告定罪的责备，是令人惧怕审判的声音。啊，也因此呢，啊，就可以指上帝在不同的人上所显出来的不同的工作方式。那比如对于施洗约翰来说，他是那种离群索居的类型。啊，主耶稣呢，却是那个深入生活的类型。啊，施洗约翰是那个严厉责备罪恶的。啊，甚至对以色列人的严厉，啊，对于法利赛人的严厉，到了。让人感觉很不舒服的程度，啊，主耶稣却对罪人表达出足够的温和与接纳，啊，甚至与妓女、啊，税吏这些罪人在一起吃饭。那不同的反应表示什么呢？正常的人听见好消息的时候应该是高兴，就像婚礼当中音乐声一响就应该欢喜跳舞；听见责备的声音呢，就应该是惧怕和悲哀，啊，就像葬礼当中就应该顿足捶胸的哀哭。嗯，但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在这里面举这个例子，就是要说明，这是一个对罪和恩典都麻木的时代。啊，人们只关心自我和世上的事，也因此呢，人不单认不出上帝的工作，反而会以藐视和敌对来回应。所以主耶稣其实在这里描述了两种非正常的反应啊，第一就是麻木，婚礼中不跳舞，葬礼中不捶胸，啊，听见了救主的宣告，好像跟他们无关，无动于衷。同样的，听见审判的宣告，也置若罔闻，好像说的不是他们。这是第一种反应，第二种反应就是敌对。其实也不能说罪人对上帝的工作没有任何反应啊，有一种共同的反应就是批评和诋毁，特别是对那些宗教领袖，他们自以为有智慧啊，自以为明白律法，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把神道存在自己心里，所以他们其实不关心施洗约翰说什么，他们只关心说话做事的这个人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利益。一旦他们发现影响了我，其实他们啊，不管你说的是什么，就会起来征战。他用各种方式来反对，甚至来杀死你。所以呢，针对施洗约翰呢，啊，因为他常常是住在旷野里面啊，可能也常常进食啊，哪怕吃饭呢，也不是正常的饮食，吃的是蝗虫野蜜。所以犹太人对施洗约翰的污蔑就是，这个人一看就不正常，怎么能是先知呢？是不是他被鬼附了？那针对耶稣呢，因为和那些被犹太人所厌弃的罪人一块吃饭，他们就污蔑耶稣说这是一个贪食好酒的人。啊，为了多吃点东西，不惜和罪人混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在抵挡上帝的人眼里边啊，你严厉了不行，宽容了也不行，你离群索居，别人说你太疯狂了啊，你跟人在一块儿，别人说你太世俗了。罪人呢，总能找到批评甚至毁谤的话，所以对一个被你抵挡上帝的人来说，无论是呼吁啊要悔改、审判的信息，还是啊呼召一个人信主拯救的信息，他们都不接受。啊，应用在圣经上就是，当一个人不信的时候呢，啊，他一看圣经，哇，各种错误，甚至能看到各种自相矛盾。但是当一个人里面有啊从上帝来的信心的时候呢，他就能总是从圣经里面看见亮光，看见上帝的恩典和智慧。所以主耶稣其实在最后这个评价里面所说的就是，一个人如果真心寻求上帝，听见施洗约翰的信息就能认出这是从神来的先知，他就悔改；听见耶稣的信息，他就能认出这是从上帝来的救主，他就归信。所以我们说智慧是什么？就是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一心寻求他，这就是智慧。那应许就是寻求的必寻见。好啊，最后我们以施洗约翰在世的时候说过的一段话啊，指着主耶稣所说的一段话啊，是在回应啊他的门徒啊不满耶稣啊所做的属天的啊清洁和荣耀的啊美好的回应。在约翰福音的3章27到30节，施洗约翰曾经这么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要再次在你的面前，要来感谢你，要来颂赞你，因为你差派你独生的儿子为我们死，你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已经从基督里面领受了如此的爱，我们还去寻求其他方面的爱吗？基督已经将永生之道赐给我们，我们还要去归从谁呢？愿你得着在我们身上你要得着的，愿我们都能够得着基督，让他充满在我们里面。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